蘇丹高風險實驗室有驚人背景。習近平同澤連斯基通話促和談，普京火大，拜登不相信。幫中共會見美國總統，說唱歌手被訴十項最高刑事罪。四二五事件24周年，大陸人讚法輪功學員平和。遼寧沈陽為爭文明城市，剪斷17個居民區網線。日本公司登月失敗，探測器近月之後失聯。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新聞熱點，我是林欣。今天是香港時間4月27日，星期四。下面是新聞的詳細內容。最近蘇丹的國家公共衛生實驗室被武裝分子佔領，引起了巨大的生物風險警告。根據 War Room 的調查，這個實驗室曾經受美國政府部門的財務和人員支持，包括國防部、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以及安東尼·福奇博士的國家衛生研究院機構。鄭睇報導。
據美國媒體網關專家報導，這一驚人的揭露是在世界衛生組織駐蘇丹代表馬利·塞爾德·阿比德承認情況非常危險之後發生的。他說，因為我們在實驗室中擁有脊髓灰質炎分離株、麻疹分離株和霍亂分離株，美國聯邦資助直接支持了高風險實驗室的研究，包括關於霍亂的研究。他補充說，戰鬥一方佔領卡土木的中央公共衛生實驗室存在於巨大的生物風險中。這家實驗室位於蘇丹首都卡土木，是美國政府部門的多個機構的支持對象，包括國防部、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以及美國國家開發署。在福奇博士担任国家卫生研究院机构负责人期间，他还拨款支持了与有争议的实验室的科学家进行的研究。
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克里姆林宫盟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自冲突开始以来的首次电话交谈后，俄罗斯26日迅速作出回应，指责乌克兰拒绝和莫斯科对话，破坏和平倡议。同时白宫亦作出反应，赞成习近平同泽连斯基通话，但不相信会发生。请睇报道。
据俄罗斯外交部在一份声明里面说，乌克兰当局及其西方支持者已经表明他们有能力破坏和平倡议。据法新社说，莫斯科还表示俄罗斯注意到中共愿意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努力开展谈判进程，但俄罗斯批评基辅拒绝任何旨在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解决危机的明智举措。根据俄罗斯外交部的讲法，乌克兰曾经拒绝俄罗斯最后通牒，还故意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并在俄罗斯军事干预开始之后突然拒绝2022年春季的和平协议草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多次指责俄罗斯发出的所谓最后通牒，并表示他不会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谈判，同时坚持要求归还所有被俄军占领的领土，包括2014年吞并的克里米亚。俄罗斯外交部指责说，任何和平的呼吁都很难被来自华盛顿控制的傀儡充分感知。中共官方媒体报道说，习近平告诉泽连斯基听，中国将派特别代表前往乌克兰，并与寻求和平的各方举行会谈。据路透社4月26日报道，美国白宫明确表态支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截然不同，拜登赞成泽连斯基和中共对话。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约翰·柯比谈到这通电话的时候说，我们早就讲过我们希望这场战争结束。柯比还说，如果普京撤军离开乌克兰，侵略战争可能会立即结束，但这个似乎不会发生。但柯比亦说，美国对这次通话并不了解，亦不一定会知道。他说， 这个是两国两位最高权力的领导人通话，我们很高兴看到他们确实进行了交谈。针对习近平和泽连斯基通话，俄罗斯迅速做出反应，指责乌克兰拒绝与莫斯科对话，同时白宫亦作出反应，赞成习近平和泽连斯基通话，但不相信会有和谈发生。时事评论人庞中表示，因为中共话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冲突中保持中立，但习近平从未谴责过俄罗斯的侵略战争，并一直在言行上支持普京，这个也是过去美国和国际上不对中共抱有幻想的原因。现在既然乌克兰和习近平联手推动俄罗斯和乌克兰和平峰会，虽然美国不相信普京会马上撤军乌克兰立即结束侵略战争，但是亦乐见习近平亦一起努力。庞中认为，当然退后一万步，普京真的重新考量新局，撤军乌克兰、克里米亚的归属、战后的重建等棘手问题，谈判亦将路漫漫，结果会是怎样，我们将拭目以待。
26号，格莱美奖得主、说唱歌手普拉斯被判犯有10项涉及美国政府最高级别国际阴谋的刑事罪名，在华盛顿联邦法院接受庭审的时候，普拉斯被指控帮助马来西亚商人刘特佐和中共政府接触美国官员，其中包括前总统奥巴马。请睇报道。
在法庭上，米歇尔对这些事实供认不讳，他说刘特佐在2012年向他支付了$2000万以便和奥巴马合影。检察官指控米歇尔通过某些方式将其中超过$800万的资金用于奥巴马的竞选活动，而米歇尔在辩护中反驳说他从未在刘特佐的指示下使用这笔钱，而是将他看作是自己的钱，可以随心所欲地用。据美联社报道，米歇尔在2006年开始和刘特佐建立关系，当时这位马来西亚商人资助了很多好莱坞电影，包括《华尔街之狼》。对此，知名演员内昂纳多·迪卡普里奥作证说，刘特佐在他看来是一位合法的商人，他曾经提到想为奥巴马的竞选活动捐款。而米歇尔说，刘特佐想要在2012年和奥巴马合影，并愿意支付几百万美元，于是他同意提供帮助，并用他为朋友支付一些钱来参加筹款活动。在这个过程中，从来没有人说过给他听这个是非法的。在几个星期的审判结束之后，米歇尔遭到判决参与帮助中共政府发展外国竞争力的竞选计划，并被指控10项刑事罪名。检察官说，米歇尔代表刘特佐捐钱，后来试图用一次性手机发短信来阻止调查人员的取证交谈。在这个过程中，米歇尔收到了刘特佐$1亿的拨款，以帮助推动川普政府放弃对刘特佐的调查。当时米歇尔、刘特佐和他们的合作伙伴，包括共和党游说者布罗迪，会见了中共政府的领导人，并提出了一个最终失败的计划，其中包括向布罗迪支付报酬以推动帮助刘特佐的议程，向美国官员施压，要求他们将某些会议列入时任总统川普的日程表等内容。在该计划曝光之后，布罗迪承认了一项联邦罪名。
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近日纷纷举行425和平上访24周年的纪念活动，呼吁各界关注停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请睇报道。
呼吁各界关注停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共迫害法轮功24年来，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没办法在社会上公开修炼和发声，但是和中国大陆相反，法轮功在世界各国受到欢迎，并且修者入众。2023年4月25号上午11点，南韩的法轮功学员同时在首尔名湖、釜山、 光州和济州等多个中共司令馆附近举行新闻发布会，纪念四二五二十四周年。之前美国、加拿大、澳洲、德国、台湾等多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亦分别在各自的城市举行了集会和游行等纪念活动。四二五是指在1999年4月25号超过万名的法轮功学员自发来到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和平上访，要求释放在天津被非法捉捕的法轮功学员，要求允许法轮功的书籍合法出版，以及给学员合法的练功环境。当时时任中共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和学员见了面并了解了情况，随后天津很快释放了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问题似乎得到了解决。为此多家媒体报道说，这个是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后的最大一次民众聚集，这一次事件双方所表现出的和平理性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的，并且说四二五开创了中共政府开明接受民众建议的先河，是中国政治民主政府开明的里程碑。但是三个月之后，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当局却以该事件为藉口，突然宣布全面取缔法轮功，并展开了对这个民间修炼团体的全面打压和迫害。中国六四的见证和受难者汪建华先生在接受本台采访的时候说，中国宪法规定信仰自由，有上访肯定是没有法律，如果有法律就不用上访，应该法院解决。你看发达国家有上访吗？没的。权力大于一切，个人的喜好就开始利用国家的机器和政权来打压，老百姓只能无奈。在中共倾国家之力的残酷镇压之下，法轮功不单止没有被摧毁，反而日益盛传。法轮功学员善良、平和与坚忍的言行赢得了世界民众的肯定和尊敬，亦得到了多国政府的褒奖，修炼者日众。王先生说，这么多年反正我就经常在外面，在香港、澳门啊，甚至是国外了，就看到那些法轮功学员，我就觉得特别的钦佩他们，非常敬佩。我觉得这个社会上最平和的就是这帮人了，他们讲三退啊等等的，我都会停下来跟他们倾几句，话给他们听要坚持啊。四分之一世纪这个不容易啊，尤其是我听到中共的这种暴行啊，这种罪恶真的是令人发指。讲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原因，王先生对本台说，中共的本性就是这样，他是特别害怕，他是要整个社会都变成碎片化，你不能够有任何组织，不受中共控制的组织，这是不允许。还有中共对一些教会的迫害亦是非常残酷，怎可以这样去对待和杀人地捉人家的家人呢？唉，他是整个这个民族灾难的一部分，他不是孤立存在的。我认识得很多包括一些法律的人士啊，他们受到的那种迫害，你好像高志成，中共都不理你是什么，这个中共是一个非常邪恶的组织，尤其好像你们法轮功这种有一个信仰就聚在一起，他是最怕的，那简直就是除掉了他们。
四月二十五号，媒体爆出辽宁省沈阳市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剪断17个小区网线的消息，相关报道遭到中共党媒《人民日报》评论。当日网上仲流传沈阳市委宣传部发出的恳请删除贴文公函，中共政府政策同党媒反咬，造成混乱局面，引发民众关注。请睇报道。
在25号，人民日报引用一名网友的短片内容，话沈阳某个小区来了几名施工人员，话因为创城裸露在外面的网线需要入地，并剪断了网线，但网线被剪断之后一直没人处理，直到现在还处于断网状态。社区表示有17个小区的网线被剪断。 相关做法被指与创建所谓的全国文明城市有关。报道提到，大搞形式主义和面子工程，沈阳为此剪断了裸露在外的网线，导致几万用户至到现在仍断网，质疑涉及破坏通讯设施罪。随后网上流传一份落款沈阳市委宣传部还加盖了公章的红头文件，函件说小区断网是个别地区工人施工不当造成，和沈阳创建文明城市工作无关，还说当局目前处于振兴发展的关键时期，特别需要各级各类媒体的支持，共同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恳请人民日报删除该贴文。25号晚，沈阳地方政府的文件内容在社交平台被删。据悉，全国文明城市由中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评出，各地政府大都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申报。在大陆问答网站支付上，有网友说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对城市没有好处，对官员却是和高考一样那么重要。创文是党内检查和验证官员能力的一个极重要的科目，如果被选上，升迁是肯定的。在中共苛政制度下，地方政府既要防范民间愤怒情绪升级，还要力求政策好看，政府和党媒的口径不一，形成内讧，很多民众说喜闻乐见看笑话。有网友评论说肯定是有高人指点才敢这样做，还有网友说政府的政策真是极其扰民，老旧小区改造的时候正好是赶上上网课就被剪了，一个几月才来整好，打什么电话都没用。有网民抱怨说所谓申报文明城市的政策对我们的生活造成各种困扰，看见街上面很多穿着制服的执法人员，那肯定是上面领导要来视察了，城市有什么实惠看不到，但是老百姓确实被骚扰了。
一间日本公司的航天器26号在试图登陆月球时失去了联系。媒体报道的消息指出，东京公司 iSpace 在发布会上承认，在通讯中断6个钟头之后，研究人员认为着陆器很有可能撞上了月球。请看报道。
这艘长 2.3 米的日本着陆器被命名为白兔，为阿联酋运载了一辆微型月球车和一个来自日本的玩具机器人，原计划是在月球表面作业大约10日，这个亦是整个任务的预期长度。不幸的是，这艘着陆器在位于月球近侧东北部的阿特拉斯陨石坑附近坠毁。对于 ISPACE 来说，这个是一次令人失败的挫折。在执行了四个半月的太空任务之后， ISPACE 即将完成最后一项壮举，就是成功地将航天器降落在月球上。该公司说，着陆器下降到最后10米的时候失去了联系，东京的飞行管制员密切关注现场情况，但是希望破灭了。 ISPACE 的声明表示，着陆器最终在月球表面实现了硬着陆，但这次挫折不会打消公司的信心。当局表示，明年的第二次登月计划已经在进行当中，如果一切顺利， ISPACE 将成为第一家实现登月的私营企业。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